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把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，这两天他每一时每刻和我们每个人同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请坐。刚才我唱那个宣教的中国啊，我真的是，我这个人很动感情的一个人，我就很热血沸腾啊，真的是热血沸腾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分享这首诗歌啊，我最早听到这首诗歌是在台北，不是在美国，也不是在中国，是在台北。那是我到一个教会叫行道会，我去布道啊，那天我看到了这个诗歌的作者，他叫林和成，是一个台湾的外省籍的青年。他的恋爱受到了挫折，因为他的太太，他的女朋友死掉了，他觉得他活得没有意义了，他就跳楼自杀了。他跳楼的时候，神保存了他的生命，他的两条腿摔断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人向他传福音，问他要不要信耶稣，他被神的爱所感动，他就信了耶稣。当他信耶稣的时候，他突然每一天看着中国的地图为中国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成了一个瘸子的时候相信你呢？我要去宣教啊，我却没有腿可以走，我好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宣教，我没了腿反而想要宣教。所以有天他看着中国的地图祷告的时候，他为他的家乡，为他的故国的家乡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有一天你让我回到中国去，向我父亲的亲人们来传扬福音。就在那天晚上，神把这首歌赐给他。我跟你讲，信耶稣很多的神迹会出现。我这次给大家讲的总的题目叫给你生命一份神迹。我有一次到温哥华，我把那个题目传给他，他们的牧师给他改成给你生命一份奇迹。我们很多人不敢谈神迹啊，我们觉得那是奇迹啊。你知道奇迹是人创造的，但是神迹是神创造的，阿们，那是不同的。所以神给了他神迹，他在晚上他睡不着觉，神把这首歌连词带曲赐给了他。他不识谱的，他不懂五线谱的，他就弹着吉他就弹，他怕他早上忘记，他一直弹一直弹，弹到天亮，找到一个朋友帮他记录下来。他说，我虽然没有腿了，但是我可以推着轮椅去中国，我可以有一个宣教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腿是好的，但是你没有个宣教的心，你走不出去。他有这颗心，他愿意回到中国去传扬福音。这首诗歌给我带来很多的感动。我每当唱起他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台湾的青年可以这样的爱中国。我是一个中国的青年，我就常常抱怨我的国家，我没有看到那里有十几亿人他们还不信耶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种爱像夏虫永长鸣，春蚕吐丝吐不尽，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的前行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。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从神而来，对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个催逼，一个催逼，他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。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大陆的姐妹跟我分享，她说，伯利，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很恨我的国家，我在那国家受过很多的伤害。如果50岁以上的人可能受的伤害更多，如果30岁以上的人可能也受过一些伤害，可是20岁以下的可能少一点。这个人是个30岁以上的人，他要求出国，要求多少次单位的领导都不让他出国，给他设了很多很多的障碍，他也出不来，拿不到护照。当他拿到护照的时候，当他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，他说，中国再见了，我永远不会回来。这个上海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出国什么感觉啊，也许不是这样子的， 但是他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他就在美国每一天，你知道洛杉矶有7000家中国餐馆啊，他不去吃，他天天吃麦当劳。你知道在中国的教会里大家都讲中文的，他不讲，他每天跟你讲英文。你以为他是生在美国的 ABC， 他说我永远不会回到那块国土，但是有一天他被圣灵感动，他信了耶稣，我神就告诉他说，你要爱你的国家，你要回到你国家传扬福音，你要把我给你的爱给你的同胞。哇，他傻了，我这信耶稣还有这么多麻烦啊。他就祷告，那是1997年的元旦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度过的，我们有600多个大陆的弟兄姊妹在一起，那是一个培训营在帕萨蒂纳。那天晚上我们唱的诗歌不知为什么都跟中国有关系，我们唱了《中国心》，愿隔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兴旺福音。哇，让我们唱《给你一颗中国心》，让我们唱《宣教的中国》，不知道为什么每一首歌都跟中国有关系，所以我们那些人就每个人都在哭啊哭啊哭啊，他哭的是最厉害的一个。就在那天神对他讲话告诉说，你要回到中国去，不是回去一个月，是永远的回去。一个这样不喜欢中国的人，神让他永远回去。我发现神很奇妙啊，你不愿意做什么他非让你做不行。他说，主啊，不是我，我怎么能永远回去呢？不是我，我现在是美国人，我喜欢美国，我讲英文，我吃麦克当呢，你知道，我不要回中国，回去那单位领导那脸色，我不愿意看他那个老脸。神说，你就要向他传福音，你告诉他耶稣爱他。哇，这麻烦了。所以他就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姐妹信了主了，他就很有见证，他很领受神的恩膏。一个上海小姐，那画画画得很漂亮的，很有才华的，他就坐飞机回到中国。哇，还带着几个弟兄一起去中国宣教，他想先向妈妈传福音，然后再向那个单位领导传福音，告诉他我赦免了你，因为耶稣赦免了我。今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每个弟兄在你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心里不要再有伤害，阿们。今天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就为伤害你最深那个人祷告，阿们，你就得到了释放，你就真正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姐妹回去的时候到上海机场一下飞机查艾滋病，不查外国人专查中国人。哇，她就很生气，然后一出机场钱包丢了，你想那个爱还有多少了。她说，我爱你回来的中国呀，上海呀，回来十几年没改变，怎么偷我钱包，钱包里有1000多美金，给她妈妈的没了，而且还有什么 credit card driver license 很多的东西，Social Security Number 都在里边。哇，赶紧回去打电话，然后他那一个朋友给他一个100块钱的人民币，说你赶紧回家，回家赶紧打电话去看守这一切。他就回家，一回到家里坐计程车需要50块人民币，找给他50块，回到家里他妈妈一看那50块钱假的。家还有多少没了，我原来那个怨恨都回来了，就不是单位领导，计程车司机。他你说，你说我来传福音，我来爱你们，你们这样对待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面临的不见得是那种爱的接待。我们很多的外国的朋友，剑桥的那七杰他们去传福音，你知道他们到非洲去啊，都被吃人族给吃了，但是那个福音的种子埋下来了，那个吃人族信了耶稣。我到台湾，到马来西亚，我到原住民那里，你知道原住民当他成年18岁的时候，他必须下山砍一个人头回来，他才算成年礼。哎，我到那里去，哎，我晚上睡觉警醒祷告，经常摸摸这个头还在不在。哎，旁边几个那个青年拿着刀在我的旁边守卫着我，因为他们过去是砍人头的，我想万一他本性他来了，他崩给我砍了怎么办。你知道传福音不见得说人每个人都接待你啊，像我今天来你们这样对我这样好，不见得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那个福音在那吃人族里传开来。有一天一个吃人族的族长在外面在看圣经，在一个机场，非洲的一个机场，一个美国人走过去，他看到他在读圣经，就不屑地说，这个书在我们国家已经过时了，我们不看这个书，我们现在都看高科技啊，英特奈啊什么。 那个酋长说，哎，你说这个书过时了吗？他说是啊。他说可是我觉得它没过时，如果我不读这本书，我早把你吃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姐妹当她回去的时候，她就不敢来讲福音，因为她心里被恨所填满了，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她妈妈就说，我知道你的脾气了，从小我就知道什么事都要较个真儿。好了，你就出去把钱花出去，你就痛快了，把那50块钱花出去，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。他就回去了，他就做什么花呢，他早上去买早点，因为天麻麻亮看不清楚。排到那，哎呀，那个死冷寒天，爬到那看那嘎斯灯点着，有两个小女孩子在那卖烧饼油条。他就听那两个小女孩子说哎呀，真的是不错呀，我们应该感谢上帝，我们下岗还能有这份工作，还赚的比原来还多呢，还不错。哦，他一听下岗工人，在我们美国一听到下岗工人，我们都给他们祷告的教会每一天。他觉得我把钱花回去，回去怎么对得起会友啊？哎，不可以花给他们的。所以他就把那个假钱揣起来，把真钱给人家了。回去他妈妈说怎么样？他说没花出去。他妈说你看到美国傻了吧？很多人到了美国就变傻了，到加拿大也变傻了。哎，他花给你怎么不手软？你花给他为什么手软？他刚才说我信了耶稣，不敢说，这很麻烦呢。他妈说好了，你去花给计程车司机好了，是他给你的，你就给他。所以他没事就坐计程车去，司机说去哪里，说随便，然后就看那表蹦蹦蹦跳，先跳到50块钱，我给你就下车。结果他就突然想到说，哎哎，弟兄啊，一张嘴就叫个弟兄，那吓一跳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叫师父。哦，他想起他是基督徒，他说赶紧停一停，我要下车。他说你为什么下车？他说本来我是想啊，不说了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耶稣爱你。下了车回到家里，他妈说怎么样，花出去没有？他说没有，还很喜乐。他妈说没花出去那么高兴，为什么？他说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信耶稣了。他妈说这个耶稣不错，我虽然不认识他，我改变了一生没改变了，耶稣把你改变了。哎，你不错，你有进步啊，孩子。他说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就开始给他妈妈讲，他妈就信了耶稣。哈利路亚。他过去那些恨那些怨就全没有了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今天我们这个漂亮的姐妹，她现在在云南，在乡下，他在那里带领一群没有钱读书的孩子，他在那里建立一个学校。每当我接到他带导信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他有6个月没有吃过肉。在那里边他所有的钱都给那些孩子买铅笔，甚至买御寒的衣服。他告诉我们教会要支持他们。我们在教会，我告诉弟兄姊妹说，你们一个人能够奉献50美金一年，一个礼拜你们省下1美金，你们就能救一个中国的孩子，他将来说不定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人，他说不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，他甚至可能成为宣教士，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一个人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他已经不再看他过去所那些怨那些恨，甚至他不再看美国那么好的经济的环境，他选择了走一条施加的道路。他去了云南，一个上海的小姐，他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了中国，交给了最贫穷的下一代。是什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？是爱，是耶稣的爱。阿们。今天当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愿你们每个人都能带着耶稣的爱离开这里。我们四堂的聚会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最后的1个小时的时间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我要离开多伦多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多的话要跟你们来分享，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讲够，我没有讲完跟你们。我是第一次来多伦多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。我有很多的时间是在亚洲，在缅甸，在泰国，在马来西亚，在新加坡，印尼，在一些回教的地方去传福音，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字。 前些年我一直在美国，但神开始呼召我去中国。神告诉我说，你要放下你美国的一切。我在美国有很好的条件，我在一个教会做国语堂的牧师，我的教会人很多，不错的弟兄姊妹很爱我，我在教会里很安全，因为他们很爱我，因为我很小，很多的老姐妹老弟兄每一天都为我祷告。当我又想到发展一个新的事工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教会也请我去做主任牧师，甚至有一个大的教会1000多人请我去做主任牧师。但是神对我的呼召不是这样，他告诉我说，你去更有需要的地方。当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告诉一段话，他说，其实当你信主那一天，我已经把呼召给了你，就是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不会再给你新的呼召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你去哪里，圣灵会感动你，带领你去哪里。比如说，一个国家有90%的基督徒，另外一个国家只有1%的基督徒，你知道你去哪里，因为你是基督徒。如果一块田地有100个人在收割，一块田地只有1个人在收割，你应该知道去哪一块田地去收割，因为你是基督的门徒。如果一块木头有10个人在抬，一根木头9个人抬一头，另外1个人抬一头，你不用祷告你就知道你应该去抬哪一头，因为你是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做门徒不简单呐。我记得大家老问一个问题，你的女儿在哪里？他们很关心我的女儿小雪。我告诉你，小雪已经来了美国2年了，感谢主。很多弟兄姊妹为她祷告，我为她祷告了10年。我们很多的天门的朋友，他们的孩子太太出来都是找总统，总统跟中国谈把他放出来。当我信主以后，有人说，伯利，你的女儿不能跟你团聚，去找克林顿去。当他去中国的时候，白宫也给我打电话说，你能不能给总统写一封信，可以把你的女儿带出来。我没有写，我觉得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要按照我人的想法去做这些事情，我要祷告让我的主为我开路。我祷告了10年为我的女儿。我有一天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说，你要好好的服侍我，专心的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的女儿到你的身边，那就是你要毕业的那一天。我非常清楚，我毕业的时候我女儿会来。我在神学院毕业是2000年的6月10号毕业典礼。到2000年的年初，我又做了一次 paperwork 给我的女儿寄过去，让她申请护照。到4月份，女儿打电话给我说，爸爸，我又被拒绝了，公安局不给我护照。这已经第10年这样的拒绝。她就哭。我说，孩子，祷告吧，爸爸为你祷告，神跟我有话说，你今天会来，你今年一定会来。哇，他就很喜乐。所以我就让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给我祷告，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尽时为我的女儿祷告。到5月份，突然他拿到了护照，很奇妙，公安局主动打电话给我的女儿说，你要不要护照，如果你要护照赶紧来拿。哈利路亚。哇，他拿了护照到美国大使馆1签证拒签了，说，爸爸，中国不让我出去，美国也不要我。我这女儿从小被拒绝，心里有很多的伤害，所以每天我都要为她祷告。我说，孩子，你看护照10年我们祷告神给了，那拒签算什么，相信神，我们祷告。可是有的时候人的想法还会回来。我有一天突然实在控制不了了，我想美国真的是没有道理，为什么拒签我的女儿呢？我跟她分开10年，你不是讲人权的国家吗？我见不到我的女儿，你为什么能拒签她呢？我就打电话，拿起电话打到国务院，找一个国务院的一个官员，很高级的官员呢。他的秘书告诉我说，他去了耶路撒冷。那我就知道这不是神的意思，神不让我找他。我放下电话，我再没有找第二个朋友，我就开始为我的女儿祷告。 啊，2000年的6月1号儿童节那天，我的女儿去北京去签证，第二次，我是6月10号毕业，还能来得及吗？我的女儿去签证，打电话给我爸，过了。我说他怎么问你？他说你去干什么？他说我看我爸，他就给了我。哇，感谢主。当我的女儿被空中小姐从洛杉矶机场带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1米60多的大姑娘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就哭，我就不停地哭，我就抱着她哭。我一看她眼泪都没有一个，把那书包给我一背，背着爸爸走吧。我发现我的女儿比我坚强多了。我想我没有带她呀，10多年一个年迈的奶奶和爷爷在带着他，可是神就这样的关照我的孩子，他成长的那样健康，搞现在都1米63了，你知道吗？14岁，马上进 high school 了，每天跟我说爸爸，我读的是 Diamond Bar High School， 那是我们洛杉矶最好的 high school， 我们的学校的颜色是紫色的，天天给我看颜色。可是我突然领受了护照，神让我去亚洲，那我就说女儿，哎，我之前祷告神好像让我去亚洲，回亚洲，哎，然后有一天让我回中国的。他说我读不成 Diamond Bar High School 了，我要跟你去吗？我说那你要跟我走啊，因为你没有成年呢，你不跟我走怎么办呢？你是宣教士的女儿，我走到哪里你就要跟我到哪里。他哭了，那天他哭了一夜，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。我说你去祷告，也许神再给我们一段时间。但是我每次祷告的神都告诉我说，你爱我若不胜过自己的父母儿女弟兄姐妹甚至你自己的性命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跟随基督的人那是要舍己的，要撇下自己的一切。这几天我在每天看着我的 office， 我看着弟兄姊妹，看着我所经营的一切，在洛杉矶5年的时间，我知道我很快就要放下他，我要去亚洲了。我可能住在泰国，也许住在马来西亚，也许住在缅甸，我不知道神带我去哪个国家。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个名片，这个名片是一个牧师，他给我的是缅甸的一个牧师。2000年那一天，我去缅甸宣教，我到他的神学院去讲了一个礼拜的课。这个牧师，他在那个神学院当院长，那是在缅甸中部的一个神学院，那个神学院专门训练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的孩子，有100多。你知道缅甸贫穷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一个警察的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0美金，可以贫穷到那种程度，所以他拼命的搜刮呀，你知道？我到那里去，牧师请我吃饭，他是院长，哎，一桌那个菜，说实话，我如果不祷告，我都不敢吃。真的，那苍蝇在上面哇飞过来。那个苍蝇就跟那个轰炸机一样的飞过来，赶都赶不走。当你赶完，你看那菜上都是苍蝇掉下来的，怎么敢吃呢？我看他的孩子哇抢着吃，吃的好香，我就想起我的孩子，我就问他，牧师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他在新加坡神学院读的 MDiv， 他读了4年的新加坡神学院，新加坡那么好的环境，他的女儿他的儿子4个孩子都在新加坡接受教育，当神呼召他说你要回缅甸去，因为那是你的地方，他生长在缅甸，当他神呼召他回去的时候，他的太太说什么都不回去，他太太说你不考虑我，你考虑考虑我们的孩子，他们才那么小，他们回到缅甸，你知道缅甸是没有学校的，缅甸的学校是 part time 的，没有全时间的学校的，孩子还学缅甸话， 非常的落后，你回去孩子怎么办？他说这是神给我的护照，我不能对不起神对我的护照。当我离开缅甸的时候，神呼召我有一天读完了要回来，可是今天我读完了我不回去，我有一天怎么去见我的主面？孩子有神的爱，他们会成长起来，我们回去吧。他们回去了，他在新加坡一个教会给他4000块钱的薪水，他到缅甸他拿三十块美金的薪水。我们用人的想法去算，这要差多少倍。哇，他的同学们在新加坡很多的大教会做牧师，知道他很艰苦，所以经常会寄一些的100块钱、200块钱来帮助他的生活。我看到这是跟随基督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。我今天从早到晚我讲了这段经文，从25节，第6章的25节到34节，今天晚上我讲到了最后这一部分，那就是31节到34节。我早上最早讲的是什么？你们要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耶稣基督让我们看了一个动词叫看，不是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不足不如人家，是要看耶稣给你的生命。第二段耶稣告诉我们要想，他说你想野地里的百花和小草，他不让我们想我们自己的疾病苦毒伤害贫穷，他让我们想那个不如我们的耶和华小草。现在耶稣基督让我们求，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阿们。我相信我刚才讲的梅牧师，那个缅甸的牧师，他懂得求神的我和神的意，他知道他生命的顺序是什么。所以今天当我讲到这个百合花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很多人会误解说百合花不错哎，你看结婚的时候人家都拿百合花，圣经里讲那个百合花不是结婚那个 beautiful 那个百合花，那是阿拉伯地区的一种小花。我记得我1985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哈姆哈姆，据说啊，现在收进了中国的中学生的课本里边去了，啊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，把我的也收进去了啊。我就写了一个小花，为什么？因为那种花在春天的时候它吸足了水分，等到夏天阿拉伯地区所有的东西都干枯了，只有这种花迎着烈日来开放，因为它需要的很少很少，但是它付出的很多很多，它会点缀那个荒凉的干渴的沙漠，让这沙漠显得有一番朝气。所以耶稣让他的儿女们成为这样的小花，他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小草。所以一个人要甘愿自己成为小草，那你的生命就会不平凡，你就不会再忧虑，你就不会再抱怨，无论遇到什么环境，你看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哪里没有草，你什么时候看到草抱怨？我们到美国看到加拿大有的是的草，没有草这个世界不会这样的美丽。我在中国逃亡的时候，我每天我躺在那个草地上，与草为伍，落草为寇。每天我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我就想人算什么，诗人算什么，我如此的渺小，我就跟那个草一样，如同一季割掉枯干，我的生命就没了。我看着浩瀚的星空，我想着人的可怜可笑，我们怎么可以去跟上帝挑战？我们中国有句话，过去毛泽东说你要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于地奋斗其乐无穷，于人奋斗其乐无穷，所以我们就斗斗斗斗，一直斗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现在也在斗，没那么严重了。斗啊，于天奋斗就是跟上帝斗，于地奋斗就跟自然斗，那自然好好的他非得给你乱修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代人叫修理地球的，你知道吗？把地球修理来修理去，最后把自己的生命都修理了。 愚人奋斗就是让你人和人之间不和睦，搞。耶稣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敬天，敬畏上帝，阿门。你们要爱护自然，管理自然，阿门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完全不同的观念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懂得了生活的真谛，我们真的懂得。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你真的不懂得。我在昆士荒山里那边，我就躲藏的时候，两年的生活，我一个人与草为伍，每一天草是我的伙伴，我就把自己看成是小草中的一颗。我突然发现，当我这样想的话，我的心情开朗多了。我不再觉得我过去是个作家，我过去是个天之骄子，我今天怎么搞到这个程度啊？我再想到我那些朋友，现在该做官的做官，该发财的发财，该在海外读书的好，海外读书都比我强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不再这样去想，我想神在我身上有他的旨意，跟别人不一样。什么旨意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天我会知道，我会走出荒山。我想这个荒山是我的一段功课。那荒山不太好受的，我身上长疥疮啊，一遍遍的烂掉，不敢找医生，你知道。然后那个拉痢疾啊，那个水我没有水喝，我天天喝那个河里的水，夏天人的水上面一层的红色的虫子在那游，我必须吹一口把它们吹跑，赶紧喝，它回来我就再吹。这样的喝水两年我走过来。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爱唱一首诗歌，不是圣诗，可是对我很大的激励。这首诗歌说，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大家都会啊，会的举手。哈利路亚，咱们一起来唱好了。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春风啊春风，你把我吹绿，阳光啊阳光，你把我照耀，河流啊山川，你哺育了我，大地呀母亲，把我紧紧拥抱。你看那个小草，它全是感恩。他说，我虽然没有花那么香，我虽然没有树那么高，我是个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但是春风啊你把我吹绿，阳光啊你把我照耀，河流山川你哺育了我，大地啊母亲你把我紧紧的拥抱。你看他感谢春风，感谢阳光，感谢雨露山川，他感谢大地母亲，他全是感恩。当一个人你的生命完全是感恩的时候，你遇到苦难说，主我感谢你，你给我这样的苦难，那你的生命会丰盛起来。他没有抱怨，他没说，主啊你怎么把我做成一个草啊，谁都践踏我，一钱不值，你给我做成个花也行啊，你看那百合花多漂亮，人家结婚的那个求爱的时候，男朋友都买花送给女朋友，没有一个买草送给女朋友。你要买把草送给他，他说你神经病，他跟你吹了，我告诉你。他没有这样的抱怨，他感谢主，他活出他生命那一份。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到美国就有这个，七年以后就有这个毛病，所以我就祷告，你看我上台就没有下去，很严重。感谢主，一讲到这，今天讲四场道，昨天和今天没有事情，这是第一次哈。我回到我的房间里，那好厉害的，所以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小 case 我们不要理他，不要理睬他，奉主的名宣告，不再打喷嚏。感谢主。所以耶稣接着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第一次聚会，就有基督徒带我们唱诗歌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，哈利路哈利路亚。那天我就听着很糊涂，我说主啊， 是这样吗？我求你的国你的义，我要什么都嫁给我了，我求你的国你的义，我就不工作了，我就不用学英文了。哎，我说主啊，我求你国你的，第二天我英文呱呱的，说不定神就给我吃一种什么东西啊，或者发明一个针，打一针英文，打一针法文，啊，完了，就全给我打会了，我就不用学了。哎，想得很好。今天我成为基督徒，我才知道神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要告诉你，你把生命的顺序摆正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。如果你不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你求你自己，你会越求越糊涂。我们求什么呢？我们人，你知道我们人求什么？成功。男人，不成功的男人好像很笨。要求成功，有一天我进世贸大厦，那成功啊，那哪个都比我们成功。有的人求名利、地位、金钱、美女。我们人活着就是求，没有不求的。求哎，其实亚伯拉罕当年也求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求儿子，啊，神说我给你一个，他自己着急就娶了夏甲。他就不等神的话，我跟你，你按你的想法求一定错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不断打吗？他们是孪兄弟，他们是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。那个阿拉伯人是夏甲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亚伯拉罕犯了这一个错误啊，给今天世界带来多大的那个冲突啊啊！我们要真的是求神的国，不要按自己想法去做，要按神的想法才对。我在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，我求的也是很艰难。我记得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，主说你要去奉献给我，我就医治你。我跟你讲，神就医治了我。我病了四年呢，我四年不能够有自由，所以我来到美国，大家都看不到我的声音哈。我是91年来到美国，大家几乎都忘了，不仅忘了，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死了。有一天，加拿大有一个博士叫梁彦成，见到了我说：“你是张伯利啊？哎呦，我几年前就你不死了吗？哎，又复活了。嗯，感谢主，在台北，哎，我去看他去讲座，他说我。”复活了，死了，四处讲道都说，哎呀，那个张伯利死了，你看他给我宣传，很多人知道我死了。还有那个刘冰燕，你知道吗？去讲道说，去讲话去到大学去讲演，说他的医生是我的朋友，他去台湾，医生跟我说3个月就完，他回不来了。所以有一天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帮开 party， 那是我的脸那么大，你知道，浮肿，我身上有50磅的水，那时候我浮肿，我坐在那儿喘，看着他们那些同学们跳舞。很多我的朋友在那里，我很羡慕他们。难道我不希望他们背起书包去上学吗？我不希望他们一样能够跳舞吗？我不能，我只能坐在那里喘，看着他们。突然有两个女孩子走过来跟我一个朋友说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张伯利死了。那我那朋友就看着我说，没死啊，死了，前几天刘面来讲演说死了。哎呀，你们那么好的朋友你都不知道，真的是。我就在那看着他俩，我说我就是张伯利，他俩吓得撒腿就跑。当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我读第三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祷告，主就告诉我说，你把你自己完全给了我，我就负你一生的责任。哇，那句话给我多大的鼓励！我就打电话给医生，我说：“医生，我要丢掉激素，我不能再吃了。”医生说：“不可以，你必须服用到你离开这个世界。你要丢掉，你的肾脏就反跳回来，你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够总反跳的。我肾脏硬化，你想，肾小球硬化，还有癌细胞，化疗半年，然后我的肾脏没有换成，4年在医院里挣扎，哎。”那天我祷告，我觉得我要靠主不靠人。我一问医生全是悲观的，医生没有一句好话给你，我告诉你。一问神全是喜乐的，阿们，信心的，哈利路亚。我就那天把那个激素扔到那个马桶里，我就呱呱呱呱吹，我说我永远不用你，我要圣灵来充满我，医治我，耶稣的宝血遮盖我，除掉我一切的疾病，癌细胞，肾脏的不好的地方全遮盖，医治了。从那天开始到现在，我没有服用过一粒激素，哈利路亚。 我没有再进过一次医院，感谢主。你看我今天讲了三堂，从早上6点钟起床到现在，我蹦我还能蹦得动啊，你让我蹦到天亮我还蹦啊。你看哪像肾脏衰竭的人啊，感谢主。哎，今天肾脏有点跳不太一样，我就祷告他又回去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，所以我选择一个神学院。你知道人有的时候我们刚信主啊，我们选择神学院还是按人的想法。你知道我有个朋友选择神学院，选了哈佛神学院。我说去那儿干嘛呢？自由派神学院。他说哈佛第一啊。我说什么叫哈佛第一？那人的想法。有一天你到主那里，主问你读哪个神学院吗？主问你带了多少人归向他，阿门。如果你一点神学院没有读，你带人归向耶稣基督，你就是神的门徒，神就纪念你，把公义的冠冕赐给你。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我在加拿大，在那个圣地亚哥讲道，有一个加拿大的博士，哇，到我们那儿去穿个短裤在那卖书。突然有弟兄说，哎，伯利，你讲道之前能不能给他5分钟分享见证？我说好啊。他就上来了，穿个短裤，大家都笑他，哇，人家1000多人，他穿个短裤蹦上来。这个弟兄啊，来到加拿大是来读博士来了，他们是福建人，那个县呢只出他一个博士，临走的时候县委书记请他吃饭，说等你毕业回来，你比级别比我还高呢，你级别就是局级干部，所以你要为国争光，好好念书。他回来就抱着为国争光思想念念念，念到一半念不下去了，身体也垮了，奖学金也没了，我天天的忧愁，忧愁到一个程度，最后想自杀。就要自杀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既然都不想活了，你去教会看看吧。”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想活了来教会，为什么想活的时候不来教会呢？就像我的教会有一个王弟兄，经常给我打电话。啊，牧师啊，我是你的门徒王宝先，你知道他为什么？他就输光了，到拉斯维加斯输了12万美金，输光了来到教会。我常常说，你为什么没输之前不来教会呢？他说人就是这样嘛，哎，不把人的方法试光了，谁找神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一定把我们的聪明都试光了，我们再找上帝。哎，这就是人呢，我也是这样，其实。我如果不得那场疾病，没有4年我看到人的那个生命的那个脆弱，我也没有想到我要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我还要求我的学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弟兄就来到教会，哇，一唱圣诗他就感动就哭，就信了耶稣。信了耶稣回去说，主啊，我信了你，我要求你的国你的义，我不再读书了，哇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我不再追求了。但是耶稣告诉他，他祷告神就给他有感动，说你要把书读完，你不是为祖国读，也不是为你争光读，是为了主来读。哎，他说，主啊，我读应该读神学才对，我读化学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神就说，你就要把化学读完，读完它。哇，奇妙哎，这个声音老在他的耳边感动他，圣灵感动他，哇，他就回到学校，这次一读不想为国争光，没有压力了。每天耶稣保守他，他就读得很轻松，哎，就毕业了。哎，毕业了以后，有一天他回到家乡去，这县委书记又请他吃饭，说，哇，你终于为国争光了，你这下子拿了个博士，我们县城第一个博士，这得了吗？哎，赶紧给我们讲讲怎么得到的博士啊，怎么为国争光的。他说我就怎么样，身体也垮了，奖学金也没了，后来我就去了教会，我就信了耶稣，耶稣让我读，我就读完了。那县委书记说，不错，这个耶稣很好，这个人呢，这个人不错，你就是去四处讲一讲，让大家都认识耶稣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就回去讲啊，一个月，不三个月，就是回家探家那一次，他带了3000人信耶稣。哈利路亚！他没有读神学耶，但是神就使用他，阿门。因为他是博士，他为主读，他为什么为主读？就这意思。因为那个县城的人都说，你看一个留美的博士都信了耶稣，我们这小学生。还没有什么怀疑的，赶紧信吧，他信的没错。哈利路亚。他说他回他的那个高中去讲见证，还没有讲完，那些小学弟小学妹就往前跑，说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信耶稣。他说坐回去，没讲完呢，赶紧坐回去。啊，你看还有这样子，我觉得神就是那样的奇妙，我真的好奇妙，一个生命交在主的手里，他可以那样的灿烂。这个弟兄你想他多可爱，他一天神学都没有读过， 但是神使用他，神今天也会使用你，也会使用你，使用我们每一位，就像这个弟兄一样，只要你愿意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把你的生命摆上，主就使用你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去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也按照人的想法，我选择一个神学院叫 Wheaton College。 为什么选择那个神学院？因为那个神学院曾经出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。 我想我将来要做 Billy Graham， 所以我到他的神学院去。我到那神学院毕业，我就小 Billy Graham。 有一天我见到小 Billy Graham 他儿子，我跟他聊，把他乐的，他说那你 那年干嘛呢？我说我哪天在那听你爸讲道，在电视里边，他有个 Billy Graham Center 啊，我就在那里边。这人的想法是错误的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去了，学了半年，哇，学得快不信主了。哎，我看到教会都是论断，教授都是批评，我看不到爱，没有像我在中国家庭教会信主的那些弟兄姊妹那种彼此的相爱，完全论断。有一天我去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唱歌举手的，回来就挨一顿批判，说你危险了。我说我为什么险？我去敬拜主为什么险？我们把神学看得比生命重要，我们把我们的神学看得比生命重要，我们甚至把我们的神学看得比圣经、比基督都重要。神学院有不同的宗派，他按照自己的宗派去选择课程，他不是什么都教你的。你要想得到耶稣的生命，要自己读圣经，自己祷告。所以有一段我跟我的教授发生很大的冲突，我就发现他让我去各种教会去看，我就去了跑了的一个教会敬拜赞美举手的，我就喜欢那儿，我一唱歌就哭，回来就老爱批评神学不对了，我就觉得我不要读了，走吧。还没能走呢，教授先告诉我你的奖学金没有了，停了。哎呦，我那天我就想，奖学金没有了，生活费也没有了，我怎么办呢？那我就主啊，不是我不愿意奉献给你，是你不要我呀。哎，我们人往往是这样的，一出了问题就怨主，你知道不找自己的毛病。你的生命不成熟，哎，我今天生命很成熟，我见到哪个宗派，我说感谢主，那个宗派对你最好，但对我不一定啊。你那个教会对你最好，他那教会对他最好，每个教会都有优点，我们不要看缺点。我们刚一信主专看缺点，知道吗？我们来到教会挑人家毛病，啊，你们教会吃饭怎么还要票呢？哎，你们教会怎么敬拜赞美站起来举手呢？那你不去不就完？你选那个不举手的不就完了吗？有的人喜欢喜乐，喜欢外向；有的人内向，他喜欢庄严；有的人喜欢天主教。我很多朋友一到天主教教堂就哭，往那一坐，什么都没有，四处墙他都哭。为什么？庄严肃穆，哭。那感谢主，那你就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觉得我不要用那个，我当时不行，我就觉得他在批评我，成天论断我，我受不了。生命不成熟，真的是不成熟。那如果成熟，我也不会碰那么多的坎坷。结果我自己就抱怨神，我就说我不念了，算了，不念了。我就念别的都给我全额奖学金，念神学院还没有奖学金。求你的国，你的义，你也不给我，啥也不加给我，我求你干嘛？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先生于英石先生，于先生说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？因为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，奉献给耶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伯利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算了，你奉献不了的，你的身体那个样子。哎，我说我不奉献给他，我更完的身体，我只有奉献给他才能好。这他不懂，他这不懂这神迹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哲学家，一个历史学家，所以他后来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一这样讲，我就觉得好马不吃回头草。我来的，我走的时候人家不让我走，现在我又回去，好意思吗？那我就说，哎，我没事，我就问你好了。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学校，叫 Seton Hall University， 是在纽泽西啊，那个系的那个学校的一个系主任。东亚系的主任是我的朋友，啊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这人是台海专家，钻到什么程度呢？当年邓小平说一国两制，就是通过他的嘴传达给蒋经国的，你知道，这人很厉害耶，在台海关系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因为他是美国的一个教授。我做过中国之春杂志的总编辑，啊，他是我的作者编委。所以我给他打电话，那好朋友聊天嘛。我说你那里有没有什么书可以读读？他说有啊，你要来做我学生，那我太高兴了。哎，你来吧，我给你全额奖学金。他说告诉你，你读东亚政治，专门研究台湾问题。我在普林斯顿大学，我在生病的期间，我就研究台湾问题，我研究了四年。我在台湾住了两年的医院，所以我对台湾很了解，连医院我都了解。 所以我医院我接触过什么独立的什么老兵啊，我他们什么想法我都知道，甚至我见过台湾除了李登辉什么郝国春马英九，我全见过他们，跟他们吃过饭。你像我对台湾不了解吗？我研究这个不轻而易举吗？他说你来研究台湾问题好了。我说好不好读？他说好读啊。你在那神院读多少学分？我说我要读48个学分呢。他说什么学位？我说 master。 他说我这是37个学分就结束了，我给你全额奖学金，一个月给你1000美金的生活费，你不够你再做点 TA 就全够了，干嘛去非得做什么牧师啊传教士啊，你信耶稣就好了嘛，不要说传教士了，那很艰苦的，你受不了的。我想也对，哎，他为了兼顾我的信心，他说伯利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来，咱们活着的时候见不到台湾独立，也见不到台湾统一，所以咱们研究这个课题啊永远有前途。冷门。那你想这我还不去，他说你知道全世界没有几个这样的专家，你在普林斯顿做了4年的研究，你的论文我都看过，非常好，哎，现成的学生只要你拿到毕业证就在我这工作就好了，我们在一起来研究台湾问题，有前途。找钱很好找，因为教授都要找钱嘛，他的那个专业是最好找钱的，大陆也愿意给钱，台湾也愿意给钱，美国也愿意给钱，华侨也愿意给钱，我就入学了，机票也买了。可是我要走的时候心里不太平安呢，我说主啊，哎，这祷告发现每次我祷告我都能跟神有一些互动，那几天祷告我发现我就对墙祷告，神不听，真的很奇怪，每次祷告的时候自己觉得很干枯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说不出来，说主啊，后来说主啊你就放过我吧，那么多人你拣选谁不行，你非拣选我，我不是那块料，你不要搞了，再搞死我了，我走了，这次不是我一定要走啊，真的是，你看我，你看这是你给我开路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读神学院没有奖学金，读世俗大学有奖学金，那就是神的开路啊。哎，我们会这样想，哎，感谢主，哎，哈利路亚，神开路，走。突然想起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，你需要的东西加给我，他没说你先需要求你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我把我的国和我的义加给你，这个顺序是不对的。那几天就心里很苦闷呢，但是看着机票，第二天我要飞的那一天，我就说主啊，我走了，但是我一定会传福音，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不做牧师，我不做传道人，我就做个基督徒，我一定会努力的传福音，一年我给你带100个人信耶稣，怎么样？你就放我一马，千万别让那个病啊再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被神压得重的人呢、啊，心里对神有一种敬畏啊，畏呀、啊，害怕呀、啊。哎呦，我这一离开威吞，我的病就回来，我不就完了吗？我再想回来可能来不及了。很多人你知道，一次次的悖逆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天你真的就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不敢走。就在那天晚上，突然有一个教会给我打电话，这个教会是有点唱歌举手的，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伯利啊，哎，你最近看你好不开心呢。”我说我还不错了，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从台湾来，这个姐妹会讲预言，你要不要让她给你祷告？我说祷告谁不会？她说她祷告不一样，她可以做内在医治，你心里如果有伤害她会给你祷告，你会除去。我说算了，不要乱讲，你们这都灵恩派的乱讲话，那什么预言呢？她讲的东西吓死我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我明天就飞，我怕她讲什么破坏我的计划。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怕他们讲是破坏我们的原有的固有的观念想法。我说我的教授也不喜欢，我的教授是 Westminster 的毕业，绝对的加尔文主义，他说他都不要你了你怕什么。哎，我想对啊，他不要我了，哎，他不要我气他，我也得去一下。我说好，我今天晚上就去让他知道气死。哎，你看这生命怎么样啊？这生命是不太成熟啊，我就去了。很奇妙，那个姐妹说：“弟兄，你跪下。”我们教会祷告都坐着，什么时候跪下？跪下干嘛呀？我嫌你跪不跪啊？我看他先跪下了。那你跪，我也跪吧，我就跪下了。他说：“你在主的面前跪下。”我先在主的面前跪好，不在你面前跪。那我就跪下了。他就开始讲，哇，有一句我都听不懂，我听的是日本话。他在讲日本话耶！我想你是中国人，不讲中文，你讲日文，我一句都听不懂啊。突然。他用中文告诉我说：“弟兄， 神拣选了你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在母腹中他就拣选了你，让你分别为圣。我想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这是耶利米书里的话第一段。哎，咱们满脑的神学，你知道，满脑的圣经，没有错的。他说神要拣选你，为了你的国家，为了中国。他一说到中国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开始动。他说神要在海外预备10000个中国大陆出来的精英，回到中国去传扬福音，你就是这10000个人的班长。吓我一跳，班长。哎，我兜里揣着机票，明天就飞，我是逃兵啊，什么班长。我想人家难怪说你们灵恩派乱讲话，真的乱讲话耶。哎，我兜里有机票他都不知道，我又给他看，吓得趴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立刻吓趴下了，就讲错了，我是班长，我明天早上8点钟的飞机，我就读台湾问题，我就成为台湾问题的专家。那班长让别人当去吧，我才不当那班长。他又接着说了很多啊，那我就不跟你们讲了，讲吓死你，我也吓一跳。还有录音带啊，然后有记录，全一股脑给了我，你走吧，我就走了。当我开车回到我住的地方的时候，在路上我突然发现我的前面我看不到路，外面在下雨，我就拼命的刷雨刷，我突然发现没有用，怎么刷都看不到前面的路。我发现原来不是外面在下雨，是我的眼在流泪啊，哗哗的流泪，我就停下来，我就开始哭，把这心里的委屈啊全哭出来，哭啊，我就不停的哭，我说主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爱我吗？你让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，在天安门广场我被通缉，我在深山里生活2年，我在苏联的监狱里边，我的妻子离开了我，我的孩子离开了我，我一个人来到美国，你让我生病4年，你根本就不爱我呀。我看那些不信你的人，你反而很爱他们。我那几个朋友大家都知道，很有名的，在华尔街的，不信主，哎，读书读哥伦比亚大学，读哈佛大学，都全额奖学金的，走到哪里都有闪光灯跟着他们。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伯利，你知道吗，我一天赚30万美金。耶稣爱我吗？我就在那哭，我正哭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异象，我看到耶稣向我走来，我看到耶稣的手在流血，说孩子，我爱你，你看我的手，我就是这样的爱你，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对你的爱。哇，我看到人的自私，人的可怜呐！我们遇到一点困难，我们就抱怨神，我们没有看到神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献出生命，他流尽宝血，他用他的生命来爱我们。我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看着我打好的行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我知道主的爱重新回来，我知道主是通过这个姐妹让我重新的回来。第二天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在祷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的朋友说，我要送你去机场，时间到了。我突然一句话从我的里边出来，我说你不要送了。他说有人送了吗？我说是。他说那好，我还上班。他就没有来，我也就没有飞。一个月过去了，那张机票还放在那里，我没有飞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，我就静静的等候，等候，祷告，祷告，每天读圣经。有一天我读到耶稣基督给5000人吃饱，我就看到那5000人50一排100一排在那里跟随耶稣。突然我明白一个道理，这5000人不全是跟随耶稣的，这5000人里边有什么人？有法利赛人，有文士，这5000人有罗马政府派来的间谍，这5000人里边还有那些软弱的甚至出卖耶稣的犹大也在里边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来到教会会跌倒的，我们看到一个人，我们觉得他的行为不像基督徒，我们就跌倒了，我们会抱怨主，说教会怎么会这样子呢。那天我告诉你，我学会一个功课，我越过所有的人看我的主，我不看那些人。这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你会容易看别人的缺点，你多看别人的优点。另外你看主，越过所有人看耶稣基督，当你看他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的荣光和你同在，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伤害。
阿门。
因为你信的是耶稣，你信的不是牧师，不是长老，不是执事，不是小组长、团契主席，甚至不是弟兄姊妹，你信的是耶稣，因为他是你的主。阿门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会这个功课，我们很容易跌倒的，观点不同一辩论就倒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辩论啊，我们要追求主的爱，我就留下来。你知道那个神学院，我们有七个中国人啊，有两个大陆的，两个台湾的，还有一个两个新加坡的，还有一个马来西亚菲律宾的，六个女孩子就我一个男生，人家都比我小十岁，我英文都比我好。你知道我一考试的时候，人家都把那个题都写好给我，让我背，背到快考试了，我还没背完呢，背不下来。我说主啊，我背不下来，钉我十字架好了，我不背了，受不了了。哎，我说明天主啊，最好不要考试了，祷告。哎，第二天教授说不考了，交个 paper 好了。感谢主，很多奇妙事情发生。所以当我这个没有奖学金了，这些姐妹们这些就每天为我祷告。我告诉那几个小姐妹真的好可爱，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工厂来服侍主。有在远东广播电台的，有的回了菲律宾，那么有的也在温哥华，我去温华去见到一个台湾的姐妹，在那里去服侍主。啊，感谢主啊！我几个同学他们每天为我祷告，不仅为我祷告，为我找工作，因为我面临的下一个学期我就没有学费了，我就没有房费了，我就不知道我吃什么。哎，没奉献给主之前我还有点工资啊，你知道还能够我活呀，我奉献给主反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很奇妙。结果我想神是让我的信心仰望他的心，所以今天我要说我要辞掉教会牧师的职务，我一分钱薪水就没有了，我要去东南亚，我一点没有惧怕。我知道我的一生要凭信心跟着主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的咖啡提瑞亚里洗盘子，一个小时5块美金。你知道美国的孩子吃东西啊，那个盘子都是糖啊，用热水，相当热的水冲，那手两天就白了，全泡的白了。而且我的肾脏刚刚的好，医生说你不可以搬重东西，你要搬累了你的就会反掉。你知道盘子一盘子二十个，相当的重啊。我每次抬起我都会祷告，我说主耶稣啊，你让我的肾脏不要反跳，我只是你让我求你的国你的意，所以你要负责任呢，你不能不负责任。每天都要靠这样祷告才抬起来。过两天我发现我一个小时我还要念书，不可以的，5块钱不用说学费。我那时候读神学没有一个学，没有一个教会支持我。你不要以为说张伯礼读神学都是教会，很多教会没有，没有一个教会支持我，也没有任何的牧师弟兄姊妹支持我。我就一个人，神把我放在那旷野里，这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。结果我就搬，我发现赚不了几个钱，这些小姐妹就跟我出主意说，你呀、啊、你有绿卡，你干嘛在咱们咖啡提瑞亚呀，你出去找中国餐馆，你还挣得多，有小费。那我就去了，到了一个中国餐馆板，那老板娘说，你会干什么？我说咱们基督徒谦虚嘛，咱们应该谦虚点。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，我来学习来了。他说学习会干的都找不到，你学习来学什么习？你回去吧，捣什么乱你啊。哎呦，我就回来悠悠愁愁的回来了。然后这些小女孩说，找到没有？我说哎呦，人家没给我。说你怎么说的？人家问我会干什么，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，我来学习了。你真笨呢，你不能那么讲话吗？我说咱们基督徒怎么能撒谎呢？说你不会像蛇一样的灵巧吗？他们有圣经根据，哎，你要灵巧，基督徒不要太笨，阿门。不要老被人家骗，被外邦人骗，阿门。要做聪明的基督徒。哎，我第二天就聪明了，我要找一个餐馆。老板娘说，你会干什么？我这次不说不会干了，但是我也不会撒谎。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？他说大厨。我说那我就做大厨好了。我要赚钱，我要读书。他说哎，你做过大厨吗？我也没说我做过，我又不说我做过。我说我在家天天做菜。我说我做的菜啊，都纯粹的中国菜。你们那不就给老外吃的吗？很简单的，臊子一浇不就完了吗？一过油。我在家里做那个纯粹中国菜。他说真的？真的，很好吃的。开 party 我们的同学小组聚会，经常到我们家我做饭吃。真的？那你试一试吧。 哇，他考我试哎，你找餐馆也不太好找哎。你们在加拿大，我知道你们的难处，不太好找的。我跟你们走过同样的道路，不同的是我有耶稣，我要求他的国他的义。我不是为了自己赚钱，我是为了赚那个钱，能够读神学来服侍主。所以我就去，你知道那个老板娘给我拿一个刀那么长，从冰箱里拿一块肉那么大，说你给我切肉丝。哎呦，我一想切肉丝，在美国谁切肉丝啊？哪有时间切肉丝啊？我平时都切肉块，红烧肉，吃到肚子里不都是丝吗？哎，我要给他切肉丝哎，我就给他切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、五刀。他说：“停，别切了，你不会切，你没做过，你走吧。”哎呀，我的心情很坏。我开车刚才花了5块钱，来回找工作，5块钱花出汽油钱，却没有工作，我就回去了。走的时候，我说：“耶稣啊，你看怎么？你看我还能干什么？”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干，我是废人呢，餐馆，中国餐馆都不要我呀，你说我能干什么？哎呦，那个自信心都没有了。正在走的时候，刚要开车，突然那老板娘追出来说：“哎，你等一等。”我说：“你看这主，哎，我一祷告，工作给我了。”哎，然后这个老板娘就走出来，从兜里掏出了5块钱，抽抽巴巴的5块钱，哎，给你，这是你今天的报酬。我一看那5块钱沾着肉沫，肮脏不堪，我一看他那个脸色，啊，不用说了啊，中国人你们找工作都会遇到这种脸色。我就想，你是中国人呢，你干嘛对我这样？我也是中国人呢，你不就来美国比我早一点吗？你不需要对我这个样子的，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呀。
哎，这老我又回来了，老我又回来了。
我说你要，我要告诉你是谁，我吓你一跳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个餐馆摆那个杂志还有我照片在上面呢，开什么玩笑。我到美国国会讲演的时候，议员都给我起立，你知道议会的主席说，我们现在请当代的鲁滨逊，哇，全体议员给我鼓掌。你老板娘算什么？我祝愿总统给我写信，你算什么？哎，突然一想，这不对啊，不能这样想，你现在是基督徒啊，你过去是领袖，现在是仆人呢，这不一样。哎，突然我这个观念一转过来，发现不对。哎，我突然脸上就堆出了笑脸。哎，我就接过那5块钱，我想我应该拿，为什么？我刚才付出了劳动，我给他切了5刀，一刀一块，哈利路亚，该给我5块钱，感谢主。我告诉你，当我拿到那5块钱，我发现我站在了地上，脚踏实地。我才发现那5块钱它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它让我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。你不是领袖，你是仆人，是基督的仆人，也是那些人民的仆人，没有信主的人的仆人。你应该祝福他。我拿过5块钱，我说愿上帝祝福你。哈利路亚。我说愿上帝祝福你的餐厅更加的兴旺。当我开车走的时候，他还愣愣地站着看着我，他羞辱了我，我却祝福他。当我一祝福他，我发现我心里那点怨全没了，感谢主，很喜乐的唱着歌开回去。车同学说，哇，一定找到工作了，你看今天这样的喜乐啊，找到没有？我说感谢主，没找到。那为什么那么喜乐？我说我今天赚了5块钱，我给你们分享。晚上在小组我们大家一起查经，我就分享5块钱的故事，把这几个小姐妹笑的说，伯利你成长了。哇，那些小姐妹都像我大姐一样关心我。哎，我成长一点点，他们都很高兴。你知道那些新加坡的弟兄姊妹从小就信主啊，那生命非常的好啊，所以他们经常的鼓励我，然后他们就每天为我在那咖啡提瑞亚撕那个条，只要有找工作的条就撕下来给我打电话。突然打电话有一天说，严厉说的，哎，伯利亚，有一个工作1小时8块美金呢。我说那怎么能轮到我，早有人去做了。他说你去做吧，没有人去做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好像是个亚的 worker， 是剪草的，你去看一看。那我就去英德威尔去，我就开着车到那儿，我发现两个老人家在那等着我，除了两个老人家还有后边有5条狗在那里。那老人家等着我，我来了，他说你是威腾 college 的学生吗？我说算是吧，算是吧。嗯，现在已经是都不是了，其实就是在那修课了，也不拿学分了。 我说算是吧。他说我一定要找神学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为什么呢？神学生信上帝不干坏事的。我家有一个大仓库，全是古董，啊，我不敢找别人的。他说你的工作不是单单的剪草，你看这五条狗没有？我说我看见了，他们也看见我了。他说他们要英特别有你的。啊，我说那我做什么？他说你就要为我牧养这五条狗。我真的，哎呦，我一直想牧羊，没想过要牧狗。这神很奇妙，他让我牧羊之前先牧狗。哎，这五条大狗，哎，就很听话。有一个狗蹦就站起来，跟我一样高，150磅，我那时候才135磅。我告诉你，他150磅，比我还重，叭一下肩膀就打到我肩膀，把我打一个趔趄。哇，很亲密的把舌头伸出来，我不知道他是咬我还是要亲我，我怎么能懂啊？哎，可是我从小就养过狗，我很喜欢狗。大家看我的书，我在山里养一个狗啊，叫虎子，他跟了我2年。我知道你要辨别狗，他要咬你还是他要亲你，你看哪儿呢？看尾巴。他对你好，他就咬尾巴；他要咬你，他夹尾巴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看那狗没尾巴。尾巴剁掉的狗，哎呦惨了，哎呦我也不知道他想什么，我就只有祷告了。我说主耶稣啊，哎呀你来帮助我，这个狗让他不要咬我，他咬我不仅咬坏了我，我也没有工作了。哎呀，你让他爱我。耶稣说你先爱他。哎呦，我想对我爱他，哎，我要爱他，那狗嘴很臭的。我就想那耶稣让我爱他是要亲他一口呢还是怎么样，我也不敢呢。我就摸摸他的下巴，我一摸，哎，这狗在地上打了个滚。哇，那老人家高兴地说，就是你了，这狗吓走了20多个人了，就是你没有跑。哇，你就留下来给我牧狗吧。哈利路亚。我告诉你，两个犹太老人呢，80多岁的犹太老人，那犹太人很吝啬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圣经如果不要教导，我真的不喜欢他们。好吝啬耶，每天我告诉你，他说哎 Chinese， 我说 Yes。 Do you like rice？ 我说对，我喜欢 rice。 他就每天给我一碗 rice， 什么都没有。那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，比方有点什么酱瓜啊什么之类的。哎，他拿一瓶牛奶给我吃 rice 和牛奶。哇，好吝啬，好吝啬。所以我在他家里那五条狗，你知道，很可爱的狗。我要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给狗清狗屎，然后把狗圈清的那个地板又跟屋里一样的干净，擦，很大的狗圈。然后呢要给他们洗澡，刷毛，要刷得顺顺的，你知道，刷毛。而且还要给他剔牙，那牙里的肉要用牙线剔出来。我都不用牙线，还得给狗用牙线。我用牙线就从这儿学的，要保养。哇，那狗不得了，哎，那狗半夜工作巡逻，他那个他是珠宝商，哎，巡逻他那个仓库。我告诉你，那狗啊，你说8月份的狗屎多臭啊，那五条大狗拉的好多，我一清的时候戴3层口罩，臭的我回去吃不下饭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这就是求你的国你的意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求呢？你看远志明到神学院多好啊，四处讲见证，那大家都喜欢他，我非得为什么在这牧狗呢？心里都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每天搞那狗搞得很难过。哎，慢慢发现那狗对我好了，慢慢的忘读神学，不上课了，天天搞狗。哎，我发现神很奇妙，他就通过那个来磨练我的性格，磨练我的个性啊。那我真的很认真的做，那个狗圈清的非常的干净，然后用消毒水还要消毒，然后把那狗弄得干干净净的，漂漂亮。后来我跟那狗感情越来越好，我不来那狗就绝食。哇，那老人家赶紧给我打电话，今天给你加工资，你赶紧来。我说我今天上课小组查经，不行，你赶紧来，狗绝食了。哎，那我就赶紧去。有的时候我说这我是可以耽误我查经，哎，我这个小组查经我不能不去啊。老人家想了想说，你干脆带狗去吧。那我说可以啊，可是我的车坐不下呀，我的小车，那还经常的不祷告不走的车。那他说那个这个老人家说，你开我的车。哇，他把钥匙给我，我一看从车库里开出，哇，凯迪拉克敞篷的，巨大， 哎呦，在厂里跟礼车一样。哎呦，我还他教了我半天，说你开着车，狗子跳上去，你就开着去到学校去查情绪吧。两个小时回来就行，够不够？我说差不多，两小时差不多。哎，我一上车，那狗蹦蹦蹦蹦上来，前面坐一个，后边坐四个，都很威风。那我一开车更威风，感觉不一样哎。啊，一开车那喇叭放得很大，嘣加加加，嘣加加加，嘣嘎嘎嘎，嘣嘎嘎嘎，那狗就很神气。然后在路上走，我看所有的人都在看我，哇，那羡慕的眼光投向我，尤其那美国的女孩子，嗨，哇，他们想这小有钱呢，这么年轻开这么好的车，带那么多狗，你说他得多有钱呢？哎，我就发现神很奇妙哎，我想你说这个老人家他何苦呢？他花钱养狗，花钱买车，让我享受。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我想感谢主哎，哎，你看，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哎，我可以来享受这些车，我又不用花钱买保险，我也不用花钱买机油，我把它开到学校，我到这把他们都拴到车上，我说谁也不许下去啊！啊，他们觉得乖乖的等着，我就去查经，俩小时回来，带他们回来，一回来，老板一看，哇，这狗很高兴，给我25块钱。你们谁查经给过牧师给过你们钱啊？没有吧？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感谢主，阿门。那个心情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看你会发现这是神给你的恩典。哇，我就这样的读书，我就这样的赚钱，半年过去，我为他整整牧养的狗牧养了半年，所以那段是我生命成熟的一段。但是有一天我接受一顿挑战，平时别人一说你真的没有出息，你都牧狗了，你还能干嘛呀？我不在乎，我说我求神的国神的，你不懂，妈，你们的路是宽的下地狱，我的路是窄的上天堂。哈利路亚。哇，有的时候我所有的天门的朋友我都跟他们切断联系，因为他们都比我强，他们都在读书读好学校，他们都在赚很多钱，所以我不跟他们做联系。我想我一跟他们联系，他们就老搅扰我，不好好念书，我要好好的追求主，不联系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不理他们。那有一天我不理他理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找不着我的电话，可是在电视里找我。有一天那老人家喊我，伯利，你进来看电视。哎，我说今天这老人家怎么这么好，平时他根本不让我坐一下，屁股都不能沾椅子的，今天他让我看电视，还给我请到沙发那里去。我想这个要小心点，这老人家可能有点什么，啊！我再小心，他说你看电视，你不要看我。我一看电视，哇，真的是电视机上我一个同学出现了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，哇，好几千个毕业生，黑压压的，然后校长给每个人发证书、戴帽子。突然我一个同学走上去，哇，天门的副总指挥，哎，我也是副总指挥，他也是副总指挥，我是北大的，他是南大的，一北一南。六四枪一响，他就逃到了美国，全额奖学金读完了哥伦比亚大学，读了7年。我2年在山里，4年生病，刚刚读神学却在牧狗。我觉得神爱他不爱我耶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他走上台，代表那一届的所有的毕业生来讲话，那是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得如此的殊荣。他那一天拿了3个学位，一个法学博士，一个 MBA 商学硕士，还有一个文学学士，3个学位一天拿到。把他讲话，我看到不简单呢。我那好几个议员朋友站在他的旁边，所有的天门的同学都站在他的旁边，就缺我一个。我看他旁边已经有了女朋友，哇，很漂亮哎，哎，也是博士啊。我看他的爸爸妈妈也来了，站在旁边，中国政府不错啊，让他爸妈也来参加毕业典礼的。哎，我看到美国还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叫索罗斯，站在他的旁边，他给他租了3天晚上的总统套房，为了庆贺他毕业。何等样的人呢？他站在那个台上，他说，当我来到曼哈顿的时候，那是1989年的7月份，我站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一句英文都听不懂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块土地上，我是谁，我不知道我是谁。7年过去了，我今天可以对你们讲，我知道我是谁了。
我都知道他是谁了。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，我一看我拿着狗刷子，哎，我不知道我是谁呀，我主啊，我是谁呀，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刷狗毛，我是谁？哇，那个老板一看我的脸色吓坏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，赶紧回家吧，他把我受刺激再把他狗给杀了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比，可是跟我们亲爱的人、最好的朋友、同班同学，我们有时会比。
当那个比较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很心痛的。我说：“你看人家全额的奖学金，人家没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全额奖学金，我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没有奖学金。人家不信主，很顺利就逃出来。我信主逃了两年，好又逃出来，病了四年，逃进了医院。我说：耶稣，你爱我吗？我是你的门徒，你就这样爱我。”我那天晚上好难过，好难过。
哎呦，我说你这鬼子真麻烦。你去成我就去了呗，回来分享什么呀？我还得去，我又不去还不好，我就去了。哇，这个弟兄跟他太太去了广西。他说：“伯利，我去了中国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中国人好可爱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们很对福音很渴慕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我在火车上跟他们说，你们要信耶稣，我就带了好几个人信主。我在河里边给他们实习，我在美国信主那么多年，读神学读了三年，没带一个人信主。到中国，我带了七个人信主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有什么了不起？
心情不好的时候讲话，你就是这个样子吗？”
他很兴奋，我很冷哎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冷。他突然说：“伯利，
神拣选你是为了中国。”这个中国又在我心中搅动。
我才发现原来神拣选我是为了中国，他预备的一切是为了中国，他不是让我在美国享受，不是让我在美国成功，他让我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把福音传给那些更多的需要的人。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不太一样了，我立刻就开始听他讲，他就跟我分享他在中国所遇到的一切，我就跟他一起来哭，他就流泪，他说伯利，你知道我多爱中国，有一天等我毕业，我要跟你一起去中国，我们要在天安门广场敬拜主，我们在长城上来敬拜赞美，我们在那里来带人西归主。他说：“伯利，有一天咱俩一起走，在那个广西的乡村小路上去走，传福音，传福音的脚踪何等的佳美。”他说：“伯利，有一天我要做你的同工啊，我们一起回国去中国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把我埋在中国。”我一看，一个美国青年，他为什么那样爱中国呢？因为基督的爱在激励着他。我一个中国人，我却这样的抱怨我的主，我寻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我付出一点点的代价，我就不断的抱怨我的主。那一天我看到我的有限，我看到我的生命的可怜。他说：“伯利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要给你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我要送给你。这是我在中国的火车上，我就想到这段经文，我回去送给伯利这段经文。”他说：“你打开提摩太后书。”我就打开提摩太后书。他说：“你看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段经文，保罗是他要离世的时候，他对提摩太讲了一段话，对他的门徒提摩太讲了一段话。这段话说：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唱宣教的中国，当你要去宣教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好传道的功夫，那要忍受苦难，忍受寂寞。然后他说，保罗说：“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”保罗说：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又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。”他说：“伯利，如果有一天你见主面，你敢不敢对主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你敢吗？”我把这段经文送给在座的每一个牧长， 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觉得我今天有这样的感动，其实很震动人心弦那段经文。那一天我跪下来，这几个姐妹和几个美国的同学把手按在我的头上，开始为我祷告。当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公义的冠冕降在我的头上，我的耶稣他为我戴上，说孩子，因着你的忠心，因着你的忍耐，这个冠冕赐给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冠冕是永远不朽坏的，地上的帽子有一天会腐烂，地上的一切有一天都会离开，但是我们在地上为耶稣做的一切，神在天国的纪念，有一天神会亲自的把那公义的冠冕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，赐给每一个去传扬福音的他的儿女们。那一天我懂神为什么让我吃那么多的苦，神为什么让我经历那一切，因为神预备我向更苦难的人去传扬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那天开始，我才懂得一个神学生，一个传道人该怎么去做。我就不再忧虑，我就变得很喜乐，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感谢主。有一天我那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一个朋友说，伯利你知道吗，就是那个毕业那个同学啊，你知道吗，他今天赚了30万美金呢，哇不得了啊，他在华尔街。我过去我会说，真的吗，哎呦，我一小时才8块钱，天壤之别。但是那一天我对我的朋友说，你知道吗，今天我带了30个人信耶稣。我知道这30个人他们的生命会成长，他们会成熟起来，他们会成为主的门徒，他们会造福更多的人。我说你那个股票有一天会赔光，被我说中了。有一天你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福音的种子会长大，芥菜种一样，它会长大，会祝福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世界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是君尊的祭司。我常常鼓励，我到东南亚那个全国会有5000多个商人在一起聚会，都是东南亚各大公司的老板，他们有70%去中国做生意。我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神让你们去中国不是赚钱，不仅仅是赚钱，乃是要兴旺福音，把福音给中国人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要结束多伦多跟你们这段时间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们祷告，我希望我每年能有一次的回来。哈利路亚。但是我知道多伦多有多少爱中国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一笔账记在天上，踏踏实实的。我们每年不用多，我们带2个人信耶稣，我们把他带成耶稣的门徒。有一天你到天国打开那个本子的时候，看到你后面带了多少人信耶稣，神亲自的祭奠你。我们不要觉得那个股票那个靠不住，那个东西说没就没，他今天赚30万，明天赔50万。可是我们得到人的灵魂，他们成长起来，那个生命成长起来，他却是改变家庭，改变世界，改变他的生命。那个时候你会看到，哇，你是可以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上东南亚布道去了40多天，服侍了4万人，带了1000多人信耶稣，短短的40天。我在你们这2天，我们已经有500人信，我相信今天晚上可有更多的人信耶稣。我相信这些生命都会成长起来，为神所用，这些生命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，成为多伦多的祝福，成为中国的祝福，成为台湾香港的祝福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唱这首诗歌宣教的中国，我们想到林和成弟兄，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没有了腿，今天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什么都有。所以我们要宣扬福音，基督徒的生命就要宣扬福音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
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，春蚕吐丝吐不尽。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，生灵在前引导我的心，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，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。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，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。我带着神灵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中国，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。我带着你想向前走，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我们起来，有一种爱，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，春蚕吐丝吐不尽。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，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，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。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，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。
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中国，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。我带着意向向前走，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哈利路亚。
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中国，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。我带着意向向前走，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灵感动我，我要对你们有一个呼召。如果在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愿意他的生命进入你的生命中来掌管你的生命，来改变你的生命，让你不再孤独，不再忧虑，不再彷徨，让你的人生有一个坚定的方向，愿意他的爱，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进入你的心中，和你同在。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走到前面来，我们为你祷告。听见没有？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，请你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。
有没有在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走到台上来为你祷告。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
这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，生灵在前引导我的心。
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为他们让开路，我们陪谈的同工把他们带到前面来。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大家走到勇敢的走到台上来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在众人面前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一个人走到前面得救，天使天天都在欢呼，每一个关心你的弟兄姊妹都为你祷告，为你喜乐。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圣经说，若有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走到台上来为你祷告，感谢主，你的生命就会灿烂起来。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面对什么样的挫折，但是有耶稣的爱和你同在，你就能够战胜忧虑，战胜挫折，战胜困难，过一个喜乐的人生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还有没有？迈开步伐，迈开步伐，相信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有没有掌声来鼓励他们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
我要传扬，传扬主的名。
还有没有？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们如果感动在里面催逼你愿意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就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如果那些弟兄姊妹摸到的朋友是你带来的，鼓励他们听到神的呼召就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
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，
神的爱，神的灵就在我们会场运行，他会激励我们把生命交托给主，他会激励我们让我们一生为主而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的生命就不再可怜，你不再孤独，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神的教会，在任何一个地区，你的同胞，你的弟兄姐妹，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，他欢迎你来到他的身边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我们的同工们把后面的道都打开，让这些勇敢地走到前面来，相信耶稣也基督也需要勇敢，勇敢地走到前面来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
众人流血的时候，
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，
都要看到，
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要得救，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要为他们庆贺，因为天使天君都在欢呼。哈利路亚，耶稣基督的心情今天是非常喜乐的，因为他在我们中间，那几堂的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在我们的中间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我们等着你，我们等着你，我们等着你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等着你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那个边上有弟兄姊妹走到前面来，我们给他鼓励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最后一次的呼召，感谢主。我最后一次的呼召，如果在今天晚上圣灵感动你，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，愿意从黑暗进入光明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走到前面来，勇敢地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我最后一次的呼召，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当你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灿烂起来，你面临压力会强大起来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要掌声来鼓励他们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感谢主。圣经说，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今天我们看到台上这么多新造的人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们从黑暗进入光明。
你说什么？
他们成为神的儿女。
我
们要为他们祝福祷告。阿门。
阿门。
哈利路亚。大家走到前面来，往前走。
可以
问
谢谢。
哈利路亚。大家都往中间来走。感谢主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们弟兄姐妹们跟我祷告一句。我们在众人面前，在天使天君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来决定跟随主，成为他的儿女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大家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祝福。如果有你的亲人，你可以念着他的名字为他祝福。如果有你关心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念着他的名字为他祝福。哈利路亚。我祷告一句，你们跟我祷告一句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
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
我感谢赞美你，
我感谢赞美你。
今天晚上，
今天晚上，
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一生的救主，
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一生的救主。
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
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
除去我一切的过犯，
除去我一切的过犯，
除去我的骄傲，
除去我的自卑。
除去我的伤害，
除去我的伤害，
除去我的忧虑，
除去我的忧虑，
求你的平安进入我的心中，
求你的平安进入我的心中，
你的喜乐进入我的心中，
你的喜乐进入我的心中，
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，
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，
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，
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，
我要奉耶稣的名向世界宣告，
我要奉耶稣的名向世界，
我是上帝的儿女，
我是上帝的儿女，
撒旦在我的脚下。
撒旦在我的脚下，
世界在我的后面，
世界在我的后面，
我要一生一世，
我要一生一世
跟随着主耶稣，
跟随着主耶稣，
永远不回头，
永远不回头。
以上的祷告，
以上的祷告
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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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门，阿门，
阿
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从现在开始你们是上帝的儿女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给掌声给他们。感谢主，我们神国的新的成员，我们新的弟兄姊妹，好好的爱他们，好好的关心他们，让他们成长起来，有一天也能够传扬福音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现在跟这个旗帜走。我们对面有跟大家陪伴的弟兄姐妹，
哪边是我们有陪伴人在哪边？请过这个。
我们跟着旗帜走。哈利路亚，从这边走过去。我们那边有祷告的弟兄姊妹为你们祷告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们。哈利路亚，欢迎他们进入神的爱的大家庭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神国又多了这么多的精兵，
对吧？
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
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去这个房间里面，你有拿着钱包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接着再唱这首诗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在唱宣教的中国。
有一种爱像那夏初的草原，
步伐
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，风霜雪雨日刚坚定，我要传扬主的名，只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我在今天，你愿意去传扬福音，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，你愿意在这个时刻圣灵来充满你，来医治你的心灵的疾病，也医治你身体的疾病，你愿意说主啊，你来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请你走到台上来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？你今天 听到神对你的 calling， 神对你的呼召，愿意把自己再次奉献给他，成为火热的基督徒，不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愿神的圣灵充满你，走到台为你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走到前为你祷告，哈利路亚。
感谢心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到了神的呼召，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祭坛上，愿意把自己献给他作为活祭，走到前面为你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如果你是个不冷不热的旧活祭，你过去有一段彷徨犹豫，你心里受过伤害，耶稣的医治即将临到你，走到台上来为你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
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沉沉地走。
我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如果你有感动，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，说主啊，你带领我一生的道路，我愿意服侍你，我愿意跟随你。我在前面为你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
向那下从永长的尊残酷似足迹，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。
这边的弟兄姊妹，还有没有在今天你听到了神的呼召，愿意把自己交在祭坛上，让圣灵的火来焚烧你，给你个复兴的生命，喜乐的生命。走到前面给你祷告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
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，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。
还有没有？在今天你愿意把自己交在圣灵的祭坛上，交在神的祭坛上，圣灵的火来焚烧你，给你个新的生命，给你能力，给你高摩，愿意走到前面来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们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
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，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，充满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，带着影响向前走，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
如果你是牧师，如果你是传道人，你是教会的长职，请你走到前面来为台上的人祷告，为这些今天愿意摆在祭坛上把自己交托给主的人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走上来为他们祷告？感谢主，高牧师上来，我们的所有的牧师都走上来，我们的传道人走上来为他们祷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祝福，感谢主。我们加拿大的 sister 也可以上来为他们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钢琴继续弹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你是祷告的同工，你在教会里经常为别人祷告的同工，也走到前为我们祷告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到前为他们祷告？哈利路亚。我们后面所有的同工，你们到前为他们祷告，所有大会的同工上来为他们祷告，一个人一个人的，你拉起他的手为他祷告。你可以问他的需要，你有什么样的需要，让我为你祷告。没有需要，为他祝福，给他们能力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请你祝福的姐妹，主啊，你拣选他，让他一生跟随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把我们的姐妹交在你手上，主啊，你爱他，你的爱永远不改变。主啊，主要是你的一切的忧虑，你的挫折感永远的有，主啊，在你的里面充满了自信，因为你的爱永远和他同在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
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愿你把你的爱， 个人的能够顺转的话，你是能力有丰盛的时候，你是双手之后，我希望他跟着你，我也要跟着你。哦，主啊，将弟兄们都兴起来，我要兴起来，我现在的弟兄要兴起来。哦，主啊，你上位，主啊，每一个弟兄也会兴起来。我谢谢你带领弟兄现在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在你的现有的恩典和宽容，你的能力在哪里面？耶和华说，信你的力量，你会耶和华爱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使他能够跟随你。哦，主啊，赐个你的话语在他里面。耶稣，你是葡萄树，他是枝子，叫他时刻永远
愿意留在世上。
哦，主啊，神你就是爱，叫他时刻
待在爱他。
哦，主啊，
就
在他里面，
永远成为他。
哦，主啊，让他单纯喜的爱和信心在他里面，他就能成长起来。哦，主啊，盼望从你而来，喜乐从你而来。我现在为了你，我都有足够的信心。哦，主啊，我都会受伤的。爱的灵光，